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严肃的以法为师。昨晚在跟上初中的孩子一起通读转法轮，读到大家知道物理学研究我们人体有分子、质子、电子，向下研究一直到夸克、中微子等。孩子不解地问，我觉得老师在这里是不是讲错了？我们物理老师说，现在研究的最小微粒是夸克，不是中微子。我说，那是你们物理老师讲错了，咱们师父讲的是真理。可是师父讲的是现代科学的东西呀，现代的科学家就是这么研究出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家都研究错了，师父说现在研究出最小微粒是中微子，就是中微子。师父说现在研究出的最小微粒是夸克，那就是夸克。孩子有点不服气了，他嘲笑地说，你这是强词夺理，我不接受现实。我说，我没有强词夺理，但我是不接受这个假现实。我没有多高的常人的学问，但我坚信师父讲的就是新宇宙中已经存在的现实，那才是真现实。师父讲的就是法，写在转法轮里，一切就都得按照师父讲的去改，你知道吗？过去有一些学员就是觉得师父这里讲错了，那里讲的不对了，从而对法产生了误解，走了弯路，甚至离开了大法，那不是魔的干扰吗？魔的干扰有多种形式，就像白骨精迷惑唐僧一样，你一上当就面临磨难。所以你得明白谁是你真正的师父，要想在大法修炼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唯有坚信师父，坚信法，严肃地以法为师。由这件事我联想到第二次转法轮改字的问题，也许由于有弟子不理解，明慧编辑部发两篇通知，一再说明是在师父授意下进行的。我觉得不明白不理解的一定是对文学文化有所研究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的没有这层障碍。可是我们应该记住，这部法是正天正地正众生的，我们在修炼中只能去圆融师父要的。变异的文化也是灵体，也是有生命的，而且我觉得归正变异文化，那是归正一层庞大的天体，不是个人过一关两关的小事。部分同修在这次改字过程中，有的出现胸闷、头痛、恶心，遇到这些干扰，说明已经触及到变异的物质因素，在被销毁前他们是不甘心的。目前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归正变异文化同样是助师正法，也是对每个弟子的考验，我们更应该清醒理智，严肃地以法为师。下面是文章编辑对该文章的加注。目前的现代物理学认为中微子比夸克的能量小，这里可能是孩子中学老师的口误，也可能是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常识认为光年就是距离，和时间绝不能混淆。其实现代物理学已经发现时间和空间是相关联的，不可分的。转法轮中提到的一些现象，从现代科学中也能得到解释。当然大法弟子不执着于此。师父在讲法中提到一些实证科学中的名词，是结合目前人类有限甚至错误的认识，借用它来讲宇宙的真理，让人明白法理，而不是在讲科学是什么样。讲法中这些名词的含义也不完全同于科学的定义，大法弟子学法时不能照搬常人的概念。师父讲的分子、原子也不同于常人现在所认识的分子、原子，还有如光年、裂变、聚变等等。任何一种观念都是真正认识法的障碍。比如有的学员以前是佛教居士， 所以一看到师父讲法中与佛经一样的名词，就想当然地认为是一样的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观念把法挡在了外面，得不了法。现代科学的观念也是如此，关于实证科学的局限和错误，师父在这方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此和同修重温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佛法名词。佛法名词，有些学员过去是佛教中的居士，对佛经中的名词印象很深。当这些学员一看到我的话中有和佛教雷同的名词，就认为是同佛教名词是一个意思，其实不完全一样。有些汉地佛教的名词是汉语词汇，非佛教绝对专词。关键是这些学员总是放不下佛教中的东西，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在思想中佛教的印象还在起作用，对不二法门的认识不够。其实那种雷同的认识不就是在干扰了吗？如果曲解了我的话，那你不就修到佛教上去了吗？李洪志，1995年12月21日。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是大陆大法学员的修炼体会，遇事要修正自己。一，修去名利对我的真正考验。自96年修炼以来，我在大法修炼中已走过9个年头，虽然算得上是一个老弟子了，每次学师尊的经文真修时，觉得这篇经文已背得很熟了，对法的理解也很深了，觉得自己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对名利情的考验时，都会过得很好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世间的名利情早已看得很淡了。但是去年我才体会到没有真正修去此心，在努力修心的过程中，我又一次真正感受到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这句法的分量。事情是由去年我参加考全国高级会计师引起的。当时听同事说只需培训学习1个月，最多耽搁2个月时间，虽然觉得这会影响我做大法的事和学法讲真相，但同修也和我交流说大法弟子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我自己也想，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我，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的年龄又大了，再不加点油恐怕那一天就失业了，因此我决定参加考试。我已近10年没有再学专业知识了，自觉天分不高，学的也较吃力，工作又特别忙，所以挤占了大量的学法时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大法，专业知识学得不好，工作中同事也开始不配合，致使我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心中开始埋怨。最后考完试了，别人都考得很好，我却考得不理想，连好朋友也觉得吃惊，说我觉得你挺努力的，怎么考分这么低，心里不是滋味。认真学法后，我认识到自己做的确实很差劲儿。师父不是说了吗，只要去好好学习，完成本职应该做的，他必然就能够考上好的学校，考上大学，而不是执着于好的学校，执着于好的成绩，执着于大学而得到的。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师父的法讲得如此明了，为什么自己还明知故犯呢？想想最近自己真的很执着于考试的结果，连学法的时间都被挤占了，讲真相的工作也尽力让同修去承担，这不是明显没有听师父的话吗？想通后，我放下了自卑的心理，以顺其自然的状态去参加职称计算机考试和职称英语考试。在此期间，我学法更努力了，讲真相的工作也一点没受到任何影响，两项考试都顺利通过。现在我已不执着评审结果了。二，安全源自于多学法和对大法坚信不疑。 在疯狂迫害中，我们从开始的不知所措，逐渐走向了理智清醒的正法修炼之路。师父每一次新经文的发表，我都不断地学，重新认识到自己有幸此时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殊荣。我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以往每当公安宣布又到敏感时期，又要抓捕大法弟子了时，同修相互告诫，把家里的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收一收，暂时先避一避吧。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当形势紧的时候，大家就会暂停讲真相，只在家中学法发正念，心想即使警察来了抓不着我们把柄，就不会迫害我们。但时不时的会传出那位同修又被非法抄家了，那位同修又被绑架了的不好的消息。而非常时期一过，同修们才又开始要真相资料。我时常想，神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这样做吗？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资料点的同修他们怎么办？做真相资料的机器怎么收起来？收到哪儿去？通过学法和看明会上同修的心得交流，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其实大法弟子的安全不在于通过什么常人的手段，当然不能走极端，而在于扎扎实实的学法修心，努力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严格按大法对我们的每一层次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三，整体配合尤为重要。现在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已大量被清除，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是同修不断地被相继迫害，有的虽没被直接抓起来迫害，却被病业夺走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因散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被迫害，有的被家庭琐事带动，有些同修又显得无可奈何了。我的家庭本来一直很好，丈夫也一直对我很好，一直帮着我做着大法真相资料的事，让我省了不少时间，对大法很有正念。四月份一个偶然的同学会，让他和多年以前就喜欢的女同学聊得很开心，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情不自禁，虽没有越轨行为，但却陷在情中不能自拔。他和我讲了后，我耐心地从各个方面和他讲道理，因为双方都有家庭，儿子也都大了，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不能为了自己那点脆弱的感情做伤害大家的事，并告诉他发展下去如果做了不好的事会造业的，对自己将来也很不好。他听了我的话也很感动，让我给他时间。在整个事件中，我也和同修交流过，同修也以自己的经历谈对事件本质的看法，其实就是邪恶烂鬼在造势，阻碍我们完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也认清了黑手的面目，因此我没有埋怨丈夫，也没恨他，心放得很淡。也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同学突然因故要调离本市，现在丈夫已能很理智地对待这段感情了，我们的真相资料一点儿也没受影响。在我市，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三件事也都在做，但没有形成一个整体。那个同修被邪恶迫害了，营救同修的进度也都很缓慢，效果也不是很好。在这种局面下，很多同修都被邪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迫害，也从每个同修最薄弱的方面迫害。现在我们都互相告诫要多学法，有条件的同修尽快组成学法小组，如果我们整体上都做好了，形势会很快改变的。我相信随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整体上会修炼得越来越清醒理智，只要正法还没结束，我们就都有机会再次做好，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讲清真相，救度众生。
学好法，去怕心。怕心的背后，往往都是对名利情的执着。其产生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修炼不精进，学法不入心， 没能从法理上认识法，没有找到怕的本质。要想去掉怕心，必须认清怕的本质。怕也是一种背离宇宙特性的物质构成的，是一种低层次的粗粒子物质。这种物质多了，把人的本性包围着，显露不出来，从而正念不强，对师父和大法没有正确的认识，缺乏坚定的信心，当然就更认识不到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重任，忘掉了自己史前的誓约，满脑子的唯私唯我，从而怕这怕那。因此要找到怕的本质，看清是谁在怕，找出来分清它，才能在同化宇宙大法的过程中去掉它。我认为怕心是不会自动消失的。现在很多修炼的好的同修能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达到坦然不动心，其实是在学法、融于法、去执着的过程中，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在一次次顶着压力走过来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不断地体会到法的威力和法在不同层次的真正内涵，因而真正地建立了对老师、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才能达到这一境界的，也就是同化法的一面再起主导作用，也就能够真正的坦然不动心了。如果修炼者达到这种层次的时候，也就达到了慈悲的、理智的、智慧的、无私的和遇事先为同修、众生考虑、为整体负责的境界。
下面请收听大法弟子李杰的文章《不能松懈精进意志》。我今年将60岁，多次被非法关押，也曾被逼迫走过一段流离失所之路。在这期间，因发真相材料，又被非法关押1年之多，闯出牢狱后至今有2年时间，近期又遭共产邪灵迫害。几年来的经历，我清楚认识到，修炼路上不能怠慢，不能松懈精进意志，否则人心繁重难过阳。红影二，心自明。我闯出牢狱后第一步是开创家庭环境。我回家后，家人对我看管很严，不让我学法练功，大法书全藏起来，出门派人跟着。我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这样的环境变成了我能做3件事的环境。不仅如此，我老头还能参与做3件事。我每天努力做好3件事，坚持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练功保持2到3小时，发正念10多次。讲真相大多是面对面讲，除了走亲访友，大多数是在大街、赶集，甚至到商店购物之处讲真相。明白真相后的人，以后遇到我都很亲热。酒瓶问世后，我们开始劝大家三退，我还是坚持面对面讲，但开始感觉难度大，从而产生了人心，如怕心、求安逸心、骄傲自满之心等，觉得讲三退不同于讲真相，讲三退牵扯到世人的亲生利益，难度大，危险性也大，弄不好就有被抓的可能。心想，我已经吃了不少苦了，关过得也不错，并且在本区也有点名声，自自己松懈了精进意志。一听形势紧张了，同修给的真相资料也不愿要了，理由是自己是区里有名的不转化的人，实际就是怕心问题，松懈精进意志。还有一个怕掉队的人心，讲三退也做点，但不敢在大街与集市中讲，只是到亲朋好友家去讲，有时效果还不理想。正因为有了这些人心，所以被邪灵烂鬼钻了空子，使自己遭受迫害。就在今年的5月下旬的一天，我到过一个曾在99年720前练过功， 后又因邪恶迫害有不练的同修家去讲三退，共连续去过三次，每次还带着有关资料。第三次去是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又带着几份有关资料，并且还带了师父的有关的新经文和九评书，我和他共同学习师父有关的新经文，此人不愿接受，我看一时还做不通他的工作，就把有关资料和九评书留给他，叫他慢慢看。在回来的路上，我动了人心，精神不正，也就在此时出其不意狠狠地摔了一跤，爬起来也悟到自己是修炼人没事，但却没悟到自己是被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在对我进行迫害。事后通过学法向内找才悟到的。摔跤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到附近一个同修所在的商店，向同修叙说了我刚刚发生的事。没待多久，我痛得直冒汗，就告别了同修。同修送我出门后就说，没事，你别再骑车了，推着车慢慢走。走了几步，我感觉很吃力，并且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街上行人很多，我又出了人心，怕别人看见，就索性骑上自行车，咬着牙使出吃奶的劲儿，一口气骑到我住的楼下，艰难地爬到我住的四楼。进屋后正念这个弦就放松了，上床坐了下来。不到十分钟，我老伴也回来了，我就告诉老伴儿，我的腿摔坏了，不能做饭了，你做吧。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我就这一念带来的是不能下床，一条腿从脚趾头到臀位的骨骨头都受伤了，肌肉筋骨头都受了重伤，肿得一动不能动，躺下起不来，而躺下几分钟又痛得要坐起来，坐几分钟又痛得又要躺下，离不开人，黑白不能入睡。老头熬不过两天也受不了了，我便想了个办法，叫他拿来两床被叠起来，我可以半躺半坐靠在背上，这样老伴就可以离开我，他可以到别的屋去休息或干点别的。作为我们修炼人所遇到的任何事，师父都告诉我们向内找。在这期间，我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下地练，我就靠着背坐着练，不断地向内找。同修来看我时也帮着我向内找，有的看我痛的难忍，又和我一起发正念，继续铲除邪灵烂鬼。有的同修在自己家发正念时也帮我发正念，我就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信，在抵制着邪灵烂鬼的迫害，黑天白夜除了学法练功，每个小时发两次正念，睡眠很少。在疼痛中自己也曾求过师父，后也悟到这是自私。两个月后我能躺下，但疼痛还是没断。三个月后我住上了双拐，其中有个同修看望我多次没见康复，他就给我说，有个同修从四楼摔下来，腰部摔伤瘫痪了，到医院去治疗花了2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后来住双拐去给世人讲真相，后恢复健康，扔掉了双拐。在那几天，我也在几次梦中梦见了邪，经这位同修这么一说，我悟到了是师父点化我，叫我走出去向世人讲真相。要走出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能下楼。为此我连续练了三天，第四天我终于成功地走下楼去，那个心情就像小鸟从笼子里飞了出来一样。三个月我没有理发，我先拄着双拐到理发馆去理发，边理发边给理发员讲真相，出来又到大街上给摆菜摊的世人讲真相，讲三退。头两天我一个也没讲成功，没有一个退的，只是说俺明白就行了。晚上学法，我边向内找边看明慧网有关文章， 同时又向看望我的同修请教经验，问题找到后效果就好了。有一天能讲成功一到两个，增加到最多五到六个。一个月后我扔掉一根拐棍，又继续拄着一根拐棍向世人讲三退。现不足两个月，我讲通了近百个人三退，这个数字比起做得好的同修差得甚远，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讲，比我待在家里好得多，最起码我能做到三件事，不缺一件。以上所述真是算不上体会，只能说是惨痛教训。这教训是，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疏忽。修炼人一丝一念都要绷紧正念这根弦。
下面请收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展翅龙，救夫退恶党。自从九平问世以来，经过我努力讲真相，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相继发表了三退声明。可是我丈夫因受邪党毒害太深，又是邪党司法机关的领导，始终没能认清邪党本质。我反复对他讲真相，反而还按照邪党的宣传说一些胡言乱语。我只要一提起退党话题，他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和常态，处于一种邪灵附体般的疯狂状态。有几次他甚至跳上窗台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威胁要从楼上跳下去。我想一定要把他从恶党邪灵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别人都能救得了，我身边的人怎么救不了呢？由于带有太强的常人之心和对情的执着，我越执着他越魔性大发，同时因为我心态不纯净，发正念也没产生明显效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十月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孩子左脚的鞋里盘踞着一条红色恶龙。第二天孩子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左脚突然产生无名肿痛，此后的几天里肿痛愈发严重，病状急剧恶化。我十分着急，发正念静不下来，身体状态也受到严重干扰。我来到学法小组，把上述经历向同修们做了交流。在与同修的切磋中，我悟到是自己学法不精进，思想有漏，掺杂着很多人心，导致正念威力不强，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对我和家人的迫害。当我决心静下心来学法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切困扰都不复存在了。无论面对怎样的磨难，我都能在师父的加持和法理的指导下从容走过。当天我重温了师父的经文正念，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知识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然而邪恶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也表现得越来越疯狂。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当天晚上5:55，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我丈夫和家庭环境中的一切邪恶因素。渐渐的，我定下来，眼前出现一片无边无际、烟波浩渺的辽阔水面。突然，从水中窜出一条大红龙，这条恶龙跃出水面数百米，只见其首不见其尾，头大如斗，身披红绫，张牙舞爪，扭动着水桶般粗的身子上下翻滚，顿时水面上翻江倒海，恶浪排空，水声震耳欲聋。我立即意识到恶党邪灵现形了。此时恶龙目露凶光，张开血盆大口向我扑来。我的闪念间想到了这段时间发生在身边的一切，想到了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同修，想到那些仍被非法关押和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顿觉正念前所未有的强大， 一定要将恶党邪灵形神全灭，绝不能让他逃脱天惩，继续残害众生和大法弟子了。请师父加持弟子，请所有宇宙正神和大法弟子协助弟子除恶。此时恶龙已扑到眼前，我的身体骤然变得顶天立地，一股强大的力量贯通左右臂，紧紧锁住恶龙的脖子。我真切感觉到它坚硬冰冷的鳞甲在我手中滑动，它拼命挣扎，力图扬起龙头向我反扑。此时无数双大手从天而降，把它紧紧按在水里。恶龙垂死挣扎，巨浪像海啸一般冲天而起。我心中坚定一个信念，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这时我感到宇宙中的能量源源不断注入我的手臂，手中力量倍增，越钳越紧。而另一个思维似乎是复原神也在发正念，不让家中其他人进入房间干扰我除恶。在激烈的对峙中，恶龙的头始终被按在水下，它挣扎的力量也越来越弱，越来越小。慢慢的，慢慢的，它停止了扭动，从头到尾一点儿一点儿浮上水面，僵硬的身体还保持着极度扭曲的状态，一直伸展到很远很远。惊涛骇浪的水面重新恢复了平静，我双手合十，感谢恩师加持，初定，身上脸上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湿淋淋的，一时竟难以分辨究竟是海水还是汗水，但却感觉不到丝毫疲劳，身心舒畅，十分轻松。而墙上的钟表已走过了25分钟。第二天，我把写好的三退声明递给丈夫，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暴跳如雷，而是十分平和地看了看内容，签上了他的真实姓名。几天后，孩子左脚的无名肿痛也好了。经历这次惊心动魄的展翅龙，我深切感受到师尊无比宏大的慈悲和大法的殊胜与庄严。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小故事。正法不停，精进不止，讲清真相不可懈怠。圣诞聚餐向西人同事讲真相，作者文婷。我所在的公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早在一个月前，公司里的同事就纷纷告诉我说，圣诞的公司聚餐大家都等着听我演讲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几十年来的老惯例了，每年的圣诞公司聚餐，新来的同事都要讲几句话。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心想无非就用一分钟对老员工们对我的照顾表示表示感谢吧。可是渐渐的，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因为今年公司里与我同时还来了另外好几个新员工，可是大家并没有和他们提及聚会演讲的事情。相反，不管是谁，只要见到我就说，别忘了呀，你可是要大讲特讲的，不讲一个小时不许停，我们都等着呢。因为平时同事们和我开玩笑习惯了，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人又在和我开玩笑呢，并没有在意。终于在聚餐的前一天，有同事又对我说，哎，你可不许逃避明天的演讲啊，记住，可是要好好准备的。这时候我才一下子清醒过来，这些同事们今生和我有缘，这是要听我讲真相呢。悟到了就立刻去准备，去打听关于聚餐的细节，演讲安排在什么时间，一般每人讲多长时间，下班后立刻准备稿子。稿子是很快就准备出来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正念，还专门加了一念，求师父和正神加持我，铲除一切阻碍我讲真相的干扰。然而到了聚餐前一刻，看见同事们喧喧闹闹，互相祝贺着节日快乐，我心里却不稳了，各种杂念开始往外冒。圣诞聚餐对于同事们是个很喜庆的时候，这个时候讲残酷的迫害是不是不合适呢？同事们和老板会不会对我不理解？再说 平时已经给一些同事们讲过一些真相了，这次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讲了吧？我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一个生命好？自己的那些不想讲的念头到底出发点是什么呢？面对自己的质问，我的那些包装漂亮的借口立刻变得虚弱无比。毫无疑问，一切的生命今天都是为法而来的，每一次听到真相的机会对一个生命来说都机缘难得，也许错过了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也许公司里这几十年的这个看似偶然的习俗，其实都是早就安排好的救度众生的机会。再说平时的讲真相很多都是匆匆一带而过，并没有深入地讲中共对大法的迫害。毫无疑问，这次有机会当着全公司和公司邀请的客人的面，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给这些生命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慈悲，才是真正为他们考虑。而自己的那些所谓符合常人社会的借口，根本来源就是为私为我，固守着自己在常人社会中的那点利益不放，甚至害怕失去，怕得不行，怕同事们不理解，不就是怕他们会因为不理解我而对我不好吗？怕老板不理解，不就是怕失去这份工作吗？觉得已经讲过真相了，从而不用再讲了，其实不就是给自己的执着心找开脱吗？看清了自己的执着，心里一下变得无比轻松。我对思想里已经变得很弱的那些杂念说，你们都不是我的正念，都不是真正的我自己所想的。今天我就是要向全公司的人讲真相，无可阻拦。无论如何，我都要对那些为真相而来的众生负责。我是新员工里面第一个被要求发言的。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本来笑闹的场面忽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专注而期待地看着我。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次求师父加持，让我不要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救度世人的机会。我平静但是坚定地告诉同事们，就在此刻，就在此时，我们正在庆祝节日的时候，远在中国大陆那些法轮功学员却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判刑，被劳教，被送进精神病院，受着令人发指的迫害。等这些讲完了，我正在想怎样把话题转到眼前的这个庆祝主题，却有两秒钟的空白，不知如何过渡的时候，旁边一个同事忽然替我大声说，让我们珍惜此刻的自由吧，这些自由是那么多的人都得不到的。这一下子提醒了我，我自然而然地接下去很得体地祝大家圣诞快乐。等我坐下以后，掌声雷动，旁边的同事立刻抱住我说，这是我进这个公司十年来听过的最好的演讲。两个老板很高兴，说没有想到我会讲出那么好的演讲，还郑重地说，明年一定要请你的那些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几个经理也过来说谢谢演讲，其中一位平时从来不正经说话，总是讲笑话的经理过来和我握手，说，我是发自内心的认真的对你说，你刚才讲得太好了。其实过后看来，当时讲的并不全面，但是至少向全公司的人提供了一个日后能了解大法的窗口，使得今后和同事们的交往中，我能更自然也更深入细致地讲真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平时没有去注意，或者说是不愿意去注意的执着。如果不写这篇心得，也许我对这些执着和漏洞还不会认识得这么清楚。关于写下这篇心得，还有一个小插曲。从聚会回来，我告诉一位同修关于演讲的事，前一天这位同修在电话里鼓励我要去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这时这位同修让我写下来， 我一边答应着提笔就写，一边心里却在嘀咕，怎么以前我交流的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不让我写，这次我都说了效果不是完全满意却让我写呢？等到真要写下来，必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思想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会安排同修提醒我写这篇心得。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认识到，在当初不愿讲不敢讲这些杂念的背后，是自己到了正法的最后，精进的意识松懈了。回想在迫害最严酷的前几年，讲真相这件事是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路上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行人，如果没有机会讲真相，就会在心里发出一念，希望他和一个大法弟子擦身一过，能消除他听不到真相的因素，能让他再有机缘再遇到大法弟子，带给他真相，使他得救。而到了现在，正法形势越来越好，而自己却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在常人社会中的得失，却没有把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放在第一位，这其实很危险。正如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讲的，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识，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这篇经文也一直在读，可是却自欺欺人，认为这不是说自己呢，觉得自己已经很辛苦了，做了很多事情了，但是谁都知道师父的经文出了，看到的人都在其中，都要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正法只要一天没有结束，作为大法弟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没有结束，我们懈怠了，可是残留下来的邪灵恶鬼却不会停止行恶，还会在那里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继续毒害世人。而这时候，我们的松懈反过来也会滋养这些邪恶，使他们多了喘息的机会。最后想和同学们交流的是，师恩浩荡，无量慈悲，不放弃任何一个弟子。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我们摔摔打打，身边总是有师尊的呵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精进助师世间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呢？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部分，请您收听磨难中坚信师父。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啊，师父为我承受付出的太多了，尽管我没看到，但是我时时都能感悟到，6年的正法修炼要说的太多了。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只要心性达到法对我境界要求的标准，师父都会时刻呵护着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修在我单位刚出去就被不法人员绑架了。我刚刚离开单位，警车就堵住了门口。那天非常冷，我兜里没有钱，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中走着。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心里说，师父啊，无论修炼的这条路多么艰难，无论走到哪里，失去一切，我一定要跟您回家。我一定跟您回家。在当时我感到我的那一念真的感天动地，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去了同修家。平时这位有怕心的同修那天正念很强，我们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突然感觉空间场邪恶清除了，随后知道同修被放回来了，师父为我们化解了这一难。 这件事让我明白，无论修炼中我们有什么执着心，有师父在管，在法中归正，不允许邪恶的迫害。关键是我们对师父正信的一念，灭尽邪恶。三界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创的，师父说了算。这次也是同修的心性提高了，放下了自我和怕心。我们整体配合，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就是坚定的正念除恶。而往往有些时候，每当有工友被迫害，我们不是找自己，纯净自我后，本着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同修负责的心态营救同修，讲真相救度众生。大多时候却总是去总结该同修有什么执着，平时说了什么。如果看到同修有执着，我们当时就要指出来。大家都是修炼的人，也不会产生矛盾。当迫害发生了，再把这些不正的思想形成的物质扔进同修的空间场，加重了邪恶对他的迫害。邪恶就会说，你看他们同修都这样看他说他，所以更要迫害他了。很多同修从劳教所出来后，不想再接触其他同修了，这就是旧势力给我们造成的间隔。有的时间久了，邪恶控制其越来越牢，脱离法的人正念肯定不强，分不清自我与一切思想业等因素，邪恶就会加强它，致使有的同修真的回不来了。这跟我们整体心性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我们能严格地要求自己，按法的要求实修，邪恶就无法钻空子，我们才会整体走正正法修炼之路。
下面要为您播送的文章是《没有人的顾虑，讲真相，心想事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西北某县城的一所学校工作，下面谈谈在讲真相中的几件事。我们深深的体会，就是只要心中想着我们是随师救度世人的，怀着一颗没有恨、没有悲、没有怨、慈悲善良的心，心中没有私、没有怕、没有人的顾虑，环境再陌生、突发的事再多，一切都能得心应手、应变自如。几年来，我们夫妻有时也携带着孩子，常常以逛商场、走访朋友的样子去商场，边看边逛，相互掩护放真相资料。而大面积的放资料，我们采取因人因地不同的办法去做。一般春夏季大多在晚上8点半到10点半，秋冬季7点半到10点之间去做最好，因为这段时间天刚黑，外面走动散步的人较多，谁也不会在意你在做什么。时间太晚，走动的人稀少，容易暴露，容易被巡警发现。对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做法，比如在居民住宅楼和里面再也没有出口的死胡同发资料，采取两人配合，一人留在住宅楼或胡同的出入口观望，另一人从住宅楼的顶层或胡同的最里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发真相资料。对人流量较大的街道和郊外农村主街道，一般采用前后保持一定的距离，左右两边分开发放的办法。特别是夜间到陌生的农村放资料，最好两人一块儿，一条街一条街的放最好。一不容易走散，二遇事可以商量应付，速度快，效果好。几年来，我和我爱人一直都采用以上办法发真相资料，一直得心应手，十分顺利。下面是我们在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一夜之间，真相资料几乎覆盖了一个乡。在今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六个学员驱车去几乎没有人得法的一个乡放资料，行车2小时，我们一路发正念，清除另外层层空间的干扰，阻碍此行的一切黑手烂鬼和干扰因素，很快就到了。这个乡每个村都有几百户人家，我们六人每过2-3个村留下2人，分3个组分头行动，每组2人配合，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半结束，几乎让真相覆盖了这一个乡。让人想象不到的是，村落依山而建， 道路狭窄陡峭，路面凹凸不平，沟壑纵横，出奇的难走。竟然在夜间我们走得那样快捷，一切随心应手，做得那样顺利。我们原来担心农村养的狗多会影响放资料，事实上在放资料过程中远处不时传来狗叫，而当我们放资料走到传来狗叫的地方，那些狗却一声不叫，似乎已等到主人回来一样，不叫也不动。这么神奇，这完全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无边的法力显出了神威。正念抵制邪恶迫害的企图。在十一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写一份工作报告，有两个派出所的恶警走到我的身后说，我们谈个话吧。谈什么呢？根据上边的指示，凡是以前练过法轮功的要进行一次回访。我猛然想起两天前有几个同修说派出所的人找过他们，询问再有没有练功让表态，还索取照片和指纹。我心想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说，你们刚才都看到了，我很忙，手头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我违法犯罪了，你们看到或掌握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实，那请讲，我们可以谈。如果没有的话，你们的职责是违法护法，打击违法乱纪，这是你们的正事儿。我的工作怎么样，可以去向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去了解。难道我努力工作也犯法吗？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除此之外，我没有跟你们好谈的，我只是认为你们在骚扰我的正常工作。就这样，这两人一直站在我身后听完，其中一个人说，那我们走吧，就离开了。
下面是河北武安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忙的同修聊两句。当我劝一些忙于家务琐事的同修要精进时，同修第一句就是忙，忙就不练功了，忙就不学法了，忙我们就不去救度众生及师父叫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了吗？那还是大法弟子吗？这个忙字是个竖心加王字，不要因为忙常人事而失去这千万年的机缘。同修精进吧。同修，当你接到同修送来的资料时，你想到过吗？他们没有家庭琐事吗？当你感觉本体的演变时，想到过师尊慈悲辛苦吗？我们为大法做了什么？为众生做了什么呢？难道不羞愧？不要再麻木冷漠地忙下去了，危险呢，长此下去怎么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相匹配呢？让我们一起来学弘音助法这篇经文。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
下面请听至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的一封信，莫失良机。同修您好，我对正法理解的不深，现将我粗浅的认识与你们切磋，希望我们共同跟上正法进程。几年前我曾被邪恶势力非法劳教过，由于学法不深，执着心太多太重，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但停止了学法练功，还做了很多明慧网中提到过的乱法之事，现在想起来都痛心不已。当我从内心深处发现自己错了，想重新静下来学大法时，当天晚上就有同修来我家，我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慈悲的师父在管我。我重新开始学法时，在法里不断的寻找，想快点破除邪物思想，可是两个多月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心里感到非常焦急，觉得自己在被洗脑的几年里做了很多与大法相违背的事，已经不配当大法弟子了，圆满的事更不敢想了。但是我心中始终有一念，就是我绝不放弃大法， 无论如何都要跟着师父走。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即使我暂时不理解不明白，我也毫不犹豫地相信师父。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了怀疑，没有了求心。经过一段时间静心学法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以前走的是个人修炼的路，并带着很大的求心证实自己，这样就轻易地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进行干扰和迫害。我们在大法中修炼，我们有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为什么要认可邪恶的转化，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才能不负师父慈悲救度和呵护，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因为怕心在家不出来的同修和曾唯心转化的同修们，绝不能再承受旧势力邪恶的迫害，快点清醒吧，抓紧时间，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